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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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非常感谢弟兄姐妹的问候，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在信中呢与我们一起同奔天路。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希伯来书，我们这个环节就是为神建立家室，是按章按节的来查考圣经。我们从路加福音开始查考，已经现在查到了希伯来书。我们会把新约全部的一卷一卷的书将它讲完之后，我就开始和您讲旧约。就像以前在香草山上的节目一样的，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来信的问候。我相信许多的听众朋友在空中都已经跟我们一起追求基督，也认识基督，并且有许多的基督徒因为在空中听了福音广播信了主，也在空中跟着福音广播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师传道们一起追求神，认识神的话，现在呢也成了传道人。所以我们自己个人追求，将来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着个人所应得的称赞和赏赐。地上的教会，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服侍，虽然是团体性的，但是将来我们在天上所要得的称赞乃是个别性的。因此我们应当在追求属灵的德行上，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的主要我们殷勤不懈怠。就像我们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讲到了，有一些人是殷勤的伺候别人。您知道伺候别人和站讲台和安慰别人，用爱心接待别人，这些个赏赐都是一样的。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就要显在殷勤上。我们讲道的人需要殷勤的自己不断的学习来认识神，更多的认识。每一年所讲的经文并不是因为我以前已经讲过了，所以今天我可以懈怠放松自己，绝对不是，依然是殷勤的追求，在神的前面有更多的得着，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受圣灵的管理，让我们的口我们的心都是被圣灵管理，成为圣灵的出口，这是神他的心愿。而且我们还要效法那一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在希伯来书里，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讲到了那许多殷勤寻求神的人，凭着信心和忍耐，是指那些属灵的伟人，在古时候的属灵伟人，他们为了神的缘故，在灵性上殷勤的追求，并且存着信心和忍耐的态度，殷勤的追求，一直到底。我们若要在神的应许上有满足的指望，要效法他们的榜样。那今天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就要和各位借着希伯来书第六章来看最后一段，就是13节到20节这一段的经文，在勉励我们要持定摆在前头的指望。圣经首先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例子。好，听众朋友，说到这里，我就先为各位攻读第六章的13到20节，之后我从第13节和各位一节一节的来解这一段的经文，请您打开圣经和我一起先攻读。
为神建立家室。
好，我们一起来攻读希伯来书第六章13到20节。圣经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义人临死有所投靠。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第六章的十三节以前，我们的神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在这里就举出了亚伯拉罕为例。亚伯拉罕可以说是旧约所有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之人的榜样，是一个模范。他又是希伯来人的祖宗，所以关于亚伯拉罕如何的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事实是最好的历史实例。写希伯来书的使徒认为，以亚伯拉罕为例子足以激励当时代不长进的希伯来信徒，使他们效法亚伯拉罕向前进步。第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谁能够比他更大呢？其实他无需启示，只是为着强调这个应许是不更改的，他就指着自己来启示。通常启示都是属于我们这人类啊，在堕落的状况之下所做的事，因为人的话不可靠了嘛，所以才要启示。但是神启示呢，是要迁就我们的软弱。神的话本身是绝对可靠的，所以神启示是为了使他的话加倍可靠。神的应许因神的誓语，神所发的誓就越发的坚定。神算他自己是第三者哈，在他与世人中间为中保，为见证人。所以今天我们越发的认识神的完全的信实，并且更认识神给我们的祝福，因此我们的心就要越相信，并且要懂得忍耐等候，因为神应许我们的话是我们的保证，是我们盼望的保证啊。接着我们看第十四节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十三节十四节实在说的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在献以撒以后，神向他启示应许的事。虽然最初亚伯拉罕蒙召离开哈兰的时候，神曾经应许他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是在创世纪十二章的。以后我们的神再重申以前的应许，在十五章又说了，并且加以补充。但是神指着自己启示而应许亚伯拉罕， 乃是在他献以撒以后的事。所以这件事情呢，应当让我们注意到神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两方面的教训。首先我们看在亚伯拉罕方面，亚伯拉罕这位信心的始祖，他既然是长久凭着信心和忍耐等候到了100岁，他才得到神所应许的以撒，但是在神试炼他的时候，他却毫不犹豫地愿意把他最心爱的以撒献上。这个就证明在他没有得到以撒以前，各种的信心各种的行为已经很伟大了，确实不是他信心的高峰啊。他的高峰就是经过数十年之后，到了100岁，果然生了以撒，这是他信心的大胜利。可是神仍要带领他继续到进到最高的地步，就是将自己最心爱的宝贝他的爱子以撒献给我们的神。他这样把以撒献上，证明他的信心不单是包含着对神的绝对的奉献顺服敬畏还有爱，他也绝对的信任神的信实还有神的大全能啊。他相信神对他的一切，虽然有时候我们从外面看，哎呀，这个要求太苛刻了，但是他相信神的要求都是出于善意的，并且他是那样的相信神能够给他他所失去的，因为他相信他的神能够使死人复活啊，弟兄姐妹，他相信他把以撒献上了，神要给他以撒能够使他复活。你看这么大的信心呢，他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就证明他的信心不只是向前跨了一大步，也可以说达到了信心的巅峰。听众朋友，我们肯愿意这样效法亚伯拉罕吗？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经历一些小的困难，只是经历一些小的挫折，只是神在环境上好像他没有听见我们祷告了，我们就开始灰心，就开始失败，就开始口出怨言，这是不好的。我们的主要我们效法亚伯拉罕。好，我们接着来看神勉励我们持定摆在前头的指望。在神这一方面呢，我们的神既然是绝对的圣洁信实，这个世界上又没有任何比他自己更大的，所以他就指着自己起誓，这样就是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更觉得可信了。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对于那些全心相信他的人往往显得是更为可信，并且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他也尊重我们，为了要使我们也因着神而得荣耀。那个在灵性上蒙恩典追求长进的人，我们的神要使他们更蒙恩。马太福音25章29节，主耶稣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接着我们看第15节说，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我们从创世纪就知道，从神应许要赐给他一个儿子到他得到以撒，经过了至少25年，最后他得到了神的应许。所以信心呢，必须加上忍耐，并且是恒久忍耐，才能够得着所应许的。所以信心和忍耐是我们得到神应许之福的秘诀。在新约的雅各书1章3-4节说，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啊，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有时候是落在百般的试炼中啊，写雅各书的老雅各说，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他要给我们带来的是真正的福气。接着我们看16节、17节，圣经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 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犹太人呢，在彼此的争执上嘛，他们可以用启示来了结争执。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2章的11节所说的。那么人既然都是一样的软弱，并且没有力量使自己所起的事可以灵验，所以他们只有指着比自己大的神来起誓，以取信于他人而平息各样的争论。但是神既是没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和他争论，或者是要求他显出可信的这个证据来、实据来，所以他严格说来是无需向人起誓。但是呢，神为着要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那么这样的启示乃是完全出于神对人无限的体恤、无限的爱心呢。我们的神常常为着我们的缘故，神降卑自己，做了他原本不必做的事，为了要使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在旧约里，我们看神是指着自己向人启示，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在新约，我们的神不只是启示立约啊，还道成肉身呢、啊，取了人的形状啊，亲自流血与人立约、立新约哈。这样我们看，我们实在是有份于借着基督的宝血所立新约的人，我们岂不是应当为了神的缘故降卑自己，愿意为神去做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好让我们神的名得荣耀吗？弟兄姐妹，每次想到这里，我的心都是很感恩的，相信你也和我一起是一样的，来感谢我们的神，为着我们这些脑筋呢，就是听也听不清楚，想也想不明白的人，为着我们，他为我们立新约，他就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形状，亲自的流宝血，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经历，在新约里使我们有份于神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感谢，感谢我们的主，千万不要再跟我们的神讨价还价了哈。好，接着我们看18节到20节这一段，圣经首先提到两件不更改的事，这就是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神向亚伯拉罕的启示和神为那些承受应许之人启示为证所说的话。所以圣经说神绝不能说谎，这句话不是说我们的神有说谎的可能啊，乃是说神既然有以上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就使我们这些常常喜欢说谎话的人可以确信神是不会说谎的。我们的神既然又是应许者又是担保者，所以这双重的根据足以证明不至于更改，好叫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的人，这个避难所就是庇护之处啊。在旧约里，民数记、约书亚记都记载着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要设立逃城，使那些个误杀人的可以躲避到逃城里面居住，可以逃避那些要追杀他的人。那么那些逃到逃城里面居住的人，是预表我们这些应当受到罪恶追逃的罪人。逃城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是罪人逃避罪恶刑罚的地方。这一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些逃避罪恶试探肉体和各种世俗的牵绊，他常常好像要追上我们了，但是我们却有一位已经胜过世界罪恶和各样试探的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避难所。因此我们不可以灰心不跑了，我们乃要仍然的向前快跑，离开那些个罪恶，离开那些个试探肉体，跑向基督啊，才不至于落在罪恶的网罗里。而我们的主是我们灵魂的锚，圣经说这是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在这里写圣经的人以我们的灵魂比喻做一只在世界的苦海中的船，而福音的指望乃是我们这灵魂 船上了锚，我们若不持定这福音的盼望，就好像这个船在海中没了锚一样，就是随风漂流。但是这个锚呢，是使我们在一切的风浪当中能够安稳无虑，是我们可以全然信赖终身持定的。我们来注意这十九节这节经文，他说到这个坚固又牢靠的锚啊，它是通入幔内。您看这个灵魂的锚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但是它本身是又坚固又牢靠，而且它抛锚的地方是在幔子内。这个通入幔子就指的是至圣所，在旧约的时候，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啊，原来是隔开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这个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就从上到下撕开了。因此是基督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坐在神的右边，进入到天上的至圣所，这样我们这些在他里面得着属天盼望的人，我们的盼望就是像灵魂的锚一样抛在了天上的至圣所里，永远不移动，完全的牢固了。第二十节说，做先锋的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先锋，他先跑先进去。主耶稣是开路的先锋，他已经为我们进入到天上的至圣所，开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所有跟随他的人，一切以他为先锋的人，都可以坦然地进入到至圣所，与他在今世就能够保持亲密的属灵的交通啊。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要继续的来看主耶稣为我们进入天上的幔内，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听众朋友，请您锁定我们的时间，明天在空中和您一起接着来认识希伯来书所指的麦基洗德的等次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普世华人祷告。
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如果没有持续跟随上帝更新生命，容易变得不冷不热，将每周到教堂参加崇拜视为一种形式和习惯，以为只要坐在教堂里就能蒙上帝祝福，实际上却是有口无心，利用上帝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灵搅动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催逼他们再次将生命献给你，火热地跟随信靠你。愿这些老基督徒蒙你的怜悯和拯救，属灵生命得以更新，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为你活出得胜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都是快跑跟随基督的人。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神必赐福于您，必赐福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别忘了我们明天在空中同一时间相会哦。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